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呼求？世界正被死亡吞噬。
哎，上回我们讲到八识八的身世啊，据鸽子讲呢，八识八有个爹，哎，这个爹呢还在圣经里面出现过两次，这是真是假啊？这蒙哥怎么从来没听过这样的事儿？不过有个问题啊，
这我们这个圣经的翻译啊，各种版本都有啊，大致上来讲呢。日子久了
出名了，
逃不过这个弟兄姐妹的这个火眼金睛啊！你这个盲人版的这个圣经到底这个做的对不对，有没有错误啊？啊，
你找找嘛，搜一搜，你八十八那个
还真给他说对了，他是以莲的女儿哎。
哦，以莲，
但就咱们怎么办呢？这个为什么这是值得特别做一个节目？为什么看得见的反而瞎了眼啊？
这
什么事情都比不过他，你说这怎么办呢？
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
他就不看乱看吗？到处乱看吗？瞎了眼吗？
哎呦，
对，
撒母耳记下11:3，我刚刚去看看这个参考书啊。
蒙哥也看参考书，
很多弟兄姐妹觉得蒙哥不看参考书，蒙哥看很多的参考书，看了参考书以后呢，虽然讲的东西都不是参考书上的呢，但是你总得知道参考书讲什么，然后什么什么历史、地理、考古这种东西，哎呀，你当然要看参考书嘛。
看他爹是不是那个勇士之一？
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我是当时搜过一次，就是这个名字大概出现两次，然后在那个勇士里面好像是。
勇士里面有啊，
勇士里面有个以莲吗？
有一个以莲，这个以莲是不是那个以莲？
对对，问题出在这里。
对呀、啊。
不过应该是系出名门啊，要不然他就嫁给大勇士嘛。
这也是对。
所以说，他有可能八识八就是军区大院长大的，然后进了总政文工团。
嗯。
文工队里面一个队员，一个女演员之类的是吧？哦，看看好。
对呀、啊，你所以这个月牙，你像这是顶头上司。
啊、哦，我找到了，我找到了，这下可好，原来这个做《列王演义》的啊，不只是我们三个人了、啊，人家有名的神学家是这么讲的，而这个说法呢被很多人所接受，重点在这个讲到大卫的勇士以莲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撒母耳记下23:34，说是基罗人亚西多佛的儿子以莲啊。假如这个以莲就是八十八的爹，那这个演绎啊是演绎在亚西多佛这个角色。亚西多佛原来是大卫的谋士，照这样看起来呢，八十八就是亚西多佛的孙女。大卫向八十八下了狠手呢，又把他的孙女婿杀了，所以亚西多佛就怀恨在心呢。等到押沙龙造反的时候，他就去特别去传了这个大卫的谋士亚西多佛来和他一同造反啊。这个亚西多佛为他出了很多很多的主意，包括怎么样在光天化日之下与大卫的嫔妃行淫，这都是亚西多佛出的主意。那反对这样演绎的人就是说呢，亚西多佛这种老奸巨猾啊，中南海的老谋士，他不会因为 大卫把他的孙女拔示巴弄到手呢，就对大卫怀恨。你想他的孙女到底是做皇后好呢，还是做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好吗？那当然是住在王宫里面好啊。这些人不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所以这个神学家的演绎是这么演绎法的。当然我们还是没有解决那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此以莲到底是不是彼以莲呢、啊、好了好了，
反正这个拔示巴呢，这不像这个哑巴傻呢，这么不会说话，也不是什么世面都没见过的一个女子。她知道这个事情严重了，你现在给我白色恐怖，你直接来找这个王母娘娘，对不对？你向我要的虽然是一件小事，可是你还跟我讲了不要推辞，所谓不要推辞就是说呢，你别给我 say no， 你我已经来了，我是有备而来，我向你要这个东西，你非得给我个答案不可。因此你要为我的缘故去见所罗门，你这一见所罗门呢，我就知道所罗门现在到底是个共和党的呢，还是个民主党，他是个床铺呢，还是个板凳。啊，我要到了这个哑不傻以后呢，那我以后你就知道啊，我这个哑多傻，可是既不哑也不傻，这个是很聪明的。以前呢，这个小布什为什么他就喜欢去打呢？这个是他明讲的，他认为这个阿拉伯人呢、啊，这个回教国家，你不能向他示弱，你向他示弱呢，就有吃亏的份儿。你拳头大呢，他反而服你，他反而听你的话。别看这是一件小事，这是个关键时刻。只是为什么圣经花这么多的篇幅来记载拔示巴去见所罗门的这个种种细节，就全没记载说赶快叫仆人送了一杯龙井茶过来啊，或者端上个什么好吃的点心啊，就差讲这个了。向他下拜，就坐在位上，吩咐人为王母娘娘设一杯，他便坐在王的右边。
亚多西亚这一招是走对路了，
你觉得他是走对路了吗？鸽子呢？鸽子觉得为什么这样？然后你看拔示巴讲的话，我有一件小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辞，你替拔示巴把个脉，你要是替他说好话的话，你怎么讲？
哎呀，
一整一下，
我没有熟能这么刚强，要是我妈这么提的话，我通常会答应。
哈哈哈哈哈！哎，但是你妈非比妈，你妈可不是拔示巴，
我妈是红卫兵，
这是王母娘娘一级的，蒲松龄先生的玄外孙啊！
呵，鸽子，你里面还留着这是什么革命的血液？
原来还真有点什么苗头，可以跟亚西多佛比一比的哈！
哎呀，背负着欠了鬼债了，这是
还是聊斋啊，眼看把列王纪上讲成聊斋了。
拔示巴的算盘可能是这么大的，他根本就不是像我们表面上读的这么回事，好像拔示巴很天真无瑕，他就啊，你这么来求是吧，就是小事情，好，我替你求。不是，拔示巴做的决定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力打力，你要我去求是不是、啊、我就去求，但是你别告诉我是私下求公开求，我公开求，我摆了场面，大白天在众臣仆的眼前，哎，就这么进去了，我所有的话呢照你的原话讲，讲的时候呢很可能是慢唧唧的啊，一个字一个字讲，讲给我的儿子王所罗门听，像演戏一样，然后呢我对我的儿子很有信心，我知道他会怎么判。这是耶和华给我
出身的、
啊，我把这个机会摆在我儿子面前，哦、这可是个列王演义啊，这是真的演义啊，很厉害啊、嗯！这么小的一件事情，我有一件小事求你，我还用到你的宝座面前来求你吗？你还用替我摆座位吗？我私下给你发个微信不就成了吗？
嗯、
为什么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么大的场面来讲、嗯、那就是给我儿子一个警告，给你一个机会，为娘的告诉你该来的就来了啊、怎么办，好自为之啊。
嗯，
班主你没说话，你觉得蒙哥这样的歪解圣经有理没理？你不能再跟我讲说蒙哥讲的还有不对的吗？
哈哈哈哈，要不按蒙哥这样的解法呢，这个拔示巴他比阿青嫂还要阿青嫂啊。
阿青嫂是谁啊？你跟我讲这没用，这个蒙哥这、嗯、 每天是日理万机啊，众教会的事情天天压在我身上，你们什么一清扫啊，我哪知道他怎么回事呢啊？
一清扫就是这个女人不寻常嘛，哎、
沙家浜，嗯，
沙家浜啊，刁难医术。
你们光跟我讲这些典故，哎、我一个都不知道。
蒙哥不唱我样
来。你这样说话，他88了，城府很深啊。
那这个绝对是孝庄皇太后。
孝庄皇太后，可以不可以提供一个不一样的版本呢？
你当然可以提，就是要你上来就是要提供不一样的版本，要不然我们这节目怎么做
啊？那我的版本就是那个哑不傻不傻，这个88有点傻，一看这件事情他就傻乎乎的就答应了。
呵。这个讲法当然是绝对有可能，只是说他如果傻乎乎的答应，他干嘛这么着正儿八经的去见，然后圣经又特别把这个场面都给你写下来，这场面写下来你就知道说了，这个神的话呢是炼净的啊，他不能够用这么多的篇幅啊，不跟我们做节目刚好是相反，我们做节目主要是用大部分的篇幅来讲那些无关紧要的。
我就觉得平西王吴三桂是吧，
那你需要讲清楚一点，你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像我一样没有时间去再读这些什么中国古代的历史啊，那什么样板戏啊，我们那时间看连张艺谋的电影都没时间看，你看这个。
哎，有一个事情我觉得挺像，也是清宫剧啊。
也是清宫剧。
就是康熙的。
等一下半久你这么一讲我突然想起来，这个也是清宫剧这几个字很有诗意啊。
对，
你要不要写下来送给这个二十大？也是清宫剧。
嗯，
这个清宫剧就是康熙大帝，他有一个妃子。
嗯，叫什么名字？
他有一个妃子呢，就被这个大阿哥胤禛给相中了。
啊，相中了啊啊，过来。
对，这个胤禛呢，就跟这个康大帝的妃子呢，就搞不清楚。康熙大帝知道了以后呢，
哎呦，
就不得了了。但是康大帝他隐而不发，
隐而不发，好，
对他没有处置大阿哥。
嗯，
那个时候大阿哥是太子，就是他要继承皇位的呀。
所以他隐而不发，他就建议这个妃子从德州呢就搬到加州去，因为德州已经不能堕胎了，是这样子。
对，
呵，
他就把他送到这个给加州啊，送到加州以后就被。就太监把他被堕胎，
这样子
大阿哥后来就被废了太子皇位，给了四阿哥。
所以这种事情还是从古到今常常上演的事情。
作为八的世八来说，他应该知道这些事情，他应该看过清宫剧啊。
整天他在那想，就是这个到底是拔呢还是不拔，是拔呢是不拔。
那么其实这个对于他来说，亚多西亚来求亚比筛，这不是个小事情、
啊。哎，对，现在你顺着蒙哥这个思路去想啊，整个圣经啊，从二十大到二十一大，通通都也是清宫剧。嗯，
它不是个小事情啊，因为亚比筛是大卫的妃子啊，算是。
对，就在中国来讲呢，就是每个大卫的儿子，不管是你是亚多西亚呢，是所里门啊，你通通都要叫阿姨的。
对，小妈
不错、啊、
这样你要想娶你的小妈这还了得吗、
啊、对啊，
这件事情你而且是要问你的大妈要小妈。他怎么会这样轻易就答应了呢？我觉得是不是这个88就是想要通过这件事情求所罗门，让所罗门答应这件事情的话呢，可以给他缓和一下你们的这种。
哦，这么看的。他不是要去警告所罗门啊，他也不是要向所罗门办理这件事情、啊、好吧，但是你这样子就是拔示巴这个革命女同志的这个形象就不太容易建立起来。
失分太多。
他就比较像蔡英文了是吧，
失分太多了。缓和缓和弟兄的关系，能够保护他的儿子，不要给他树这么强劲的对手。
好，这下这个咱们底下就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就需要继续讨论下去了。鸽子刚才还没讲完，鸽子你刚才要说什么？
就说了平西王嘛。
平西王你还得讲清楚啊，你们不能欺负台湾同胞。台湾同胞平西啊是台湾海峡，平东的是太平洋，什么中国历史，这我们哪里搞的、
就康熙那时候年幼娇嫩嘛。
嗯，
这平西王一看，诶，这个不就想再进一步嘛，联络了去平南王啊，什么靖南王啊，是吧、
嗯、
就想图谋大事。据说那个靖南王是什么平南王还是姓耿的啊，反正这吴三桂好像是 我记得他那个要求是有点过分，他提出个什么要求我有点模糊了，是说铸钱养兵就像是一个平息国的样子了，
嗯，
要一些不该是平息王的一些权利，
嗯，
孝庄一概答应，就把他调到京里来，回去这个孝庄已经看出来了，这个平息王这个一定会反的，就让康熙赶紧准备。后来果然这个平息王反了之后，康熙开始很害怕呀，
嗯，
孝庄熊了他一顿，鼓励他，最后把这个平息王给灭了。
灭，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节目内容啊，也是我们查这个《列王演义》书，一定要给弟兄姐妹这个继续讨论下去了。哎，但是在讨论下去之前，先给你猜个谜，先猜个姓啊，就是说一听就火大，
耳朵一听火冒三丈啊，火还挺大，跟耳朵都齐了都。嗯，
哎，因为这个就是要查这个《列王纪》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啊。
八十八跟所罗门这样一报备，大庭广众下这样一报备，他当时是没有再给所罗门进一步的建议，尽管他开头的时候把这个建议摆在前面，我为娘的有一件小事求你王爷不要推辞啊啊，这大家都听着对吧。王爷说母亲请说，请母亲说，我必不推辞。然后八十八就慢劲劲的就说了，求你将熟年的女子雅不傻赐给你蝈蝈雅多西亚为妻还是为妾啊？
为妻。
诶，呵，这个值得去啊思考思考，他为什么不说为妾呢？他这个讲话呢，他一边讲呢一边用眼神盯着所罗门啊，所罗门一听就知道啊，其中必有蹊跷啊，这件事情啊不是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而是亚多尼亚来霸凌王母娘娘啊。
嗯，哎呀，说不定人亚多西亚就很简单，人就是爱情的力量是吧。
圣经如果这么解的话，就没有什么节目可以做了。
嗯，对对对，
对吧？后来那个大希律王，他为了要收买以色列人的民心呐、啊，特别要去娶这个哈斯蒙尼王朝最后一位公主。一方面这样就跟他连上犹太血统啊，另外一方面他等于是前面哈斯蒙尼王朝的传人了。现在有一样的思想，这亚多西亚如果把大卫的一个小嫔妃，曾经替大卫暖被窝的这个妃子作为自己的妻子，那岂不是与父王大卫的宝座又拉近了一层关系吗？这所罗门一听就知道他这个哥哥呢是不怀好意啊。但是像这样子的名人故意说暗语啊，高来高去的演出呢，新约里面也有这么一桩。我至少我自己在节目里面讲过几次的，但是这个说法呢一直就没有得到这个百姓的认同啊，连跟我说这个说法出于耶和华的人都没有，就是是个施洗约翰来见耶稣啊，他们两个中间的问答，和到底是施洗约翰软弱了呢还是怎么样呢？这蒙哥一直是觉得、他们两个根本
不是施洗约翰见耶稣，我是派了两个门徒见耶稣
啊，派两个门徒见耶稣，对对，
嗯，
他从监狱里打发两个门徒去见耶稣，那所说的话呢，是他在监狱里面讲的时候，一定旁边的这个姓耿的呢都不能听了，不能够找出什么毛病来的，你知道吧？
啊，
然后这两个门徒来见耶稣呢，也是公开的，
嗯，
啊，耶稣要给的答案也是需要旁边姓耿的人都不能够给他听出毛病来的。
他说蒙哥，我这姓耿的，今天我在跟他们聊呢
啊，
我说我信耶稣跟姓耿稍微沾点边，就要不是我这姓耿也耳朵旁，耶稣的爷爷耳朵旁，就当时对耶稣好感倍增。
你是讲真的假假的？
真的真的
真的是吧。
对，我那时候心里面不还琢磨了吗？
哦，
就算不信耶稣，或者是不认耶稣是独一的上帝救主，我这上不了天堂，下不了地狱吧，是吧？我都这么想了嘛。就是因为你看我这个，哎呀，好歹这外国名字是吧？这个我对中国文化多感兴趣啊，是吧？幸亏我这姓耿和耶稣的爷爷还沾点边，我觉得哎呀，多少还有点关系，这才 将就着一直没有完全罢手啊。
你这么会拉关系呢，是个好党员呢、啊。
那时候还没有拜蒙哥为师吗？
没有，那时候蒙哥也还没拜他为师。
哎，这个汉字你不要看，这个汉字很厉害啊。那耶稣姓耶，耶和华也姓耶啊，这个爷俩一看就是。
爷俩。像你们这种，像你们这种都是亵渎的话，不敬虔的话，蒙哥从来不讲这种话。对吧？什么了不起？就是给亚多西亚改个名字，改的名字多好，适合国情。
那
这个两个耳朵说明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这个应该是。
嗯，我们这不是中国基督徒的最朴实的心声，很多弟兄姊妹都这么说的，刚信主都这么认为的。
哎，这拆到哪去？我已经忘了我要讲什么了。我刚才蒙哥很有灵感的，
是徐海，
这是徐海，对，是徐海，你讲完了，所以我觉得他们那个。他们表兄弟的这个对话根本就是打暗语，
心照不宣。
哎，心照不宣，没错。哎，你不能够去照字面那么解释他的。这个八十八也是一样，他来的时候，他这个一字一句这么大的场面，跟他儿子其实是一个警告。那所罗门一听一看，知道说，哎呦，来势不妙啊！这个恶势力呢，已经要摇动国本了。这东西一定要清零，这不清零是不行的，对吧？所谓的动态清零，这是圣经里面最早的榜样。
动态这个清零，我觉得很好，这词很好，
很好啊，
很属灵。耶稣不每天都认罪吗？这是动态清零吗？这是。
所以这个所罗门他立即他就想出了一个这个动态清零的办法。这个动态清零办法全部做完之后呢，他的国位就稳固了。
你看咱们讲着讲着不又配合到今日中国的时事吗？要是这次动态清零能够把它清的，哎，全世界都清不了零，只有咱们中国可以清零，那他的王位不稳固才怪。
他看起来呢，这是耶和华要他做的事情，这是耶和华给他的机会，也是他爹的吩咐。他从他爹让他骂到耶和华，这三位一体一连起来，他知道他该怎么办了，他就这么去办了。但是这段圣经呢，你到底是给二十大写的呢，还是给教会写的啊？因为二十大要办的事情恐怕跟这件事情是有关系的。所以呢，还是我们刚才一句老话啊，也是清宫剧，顺便把这个剧本呢也送给他们参考啊。但是如果是在教会里面的话呢，教会里面可不可以有这种做法？因为两个解释嘛，我们前面不是讲了吗？要么他妈来跟他小事一件，总是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啊；要么就像启示录里面主耶稣讲的，有一些人啊，你不能容让他进来做师傅；有一些人呢、啊，你不能随从他的教训，你没有服从他，对吧？而且你服从他的话呢，他会让你在教会里面你的见证人都被杀。这一种的毒草，这拔呢是不拔呢？拔，妈说拔，儿子说拔。
好歹讲点正题吧。
铺垫是很重要的。
拔出来示众吧，所以叫八十八。
对对，
让众人都要恐惧。
在这个教会的这个运作啊，教会的服事里面，当你看见亚多西亚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你是让他一点呢，还是怎么样？你稍微唱一点这个二十大的歌曲，红歌诗班唱一唱，然后随便你讲到怎么讲嘛，这个哑比沙嘛，对不对？你虽然哑，那你不傻，你干嘛跟他这么计较呢？罗罗
这两样一起长是吧？
对，两样一起长嘛。
这个事情就鸽子现在面临这个情况
啊，鸽子现在面临这个情况是吧？鸽子。
啊面临啥情况？
哎呦，哎呦，哎呦！你这个虽然是没有八十八来给你讲这个，班就在节目上特别要提醒你说，你现在遇见的一个情况就是所罗门要做决定的时候。
嗯，啥情况？
你们教会里面有亚多尼亚呀、啊？你这个所罗门到底是杀呀还是不杀？你是拔还是不拔呀？
嗯，搞不清楚。反正我现在干的就是看门的活。
看门的活也不好干呀、啊，那个都是。贫穷啊跟个预制工啊干的是。
我们先不讲这个处理的事情，我们先讲这个八十八跟所罗门的这个智慧啊，这里面有一个榜样是肯定是学的是不会错的，就是哪一些的事情你不要私下去办，你也不要你办完了呢大家只能听你嘴说是怎么回事， 你一定要在带着见证人来说这件事。情况不明的时候，不要艺高人胆大，一个人就往那里面冲。这八十八最大的一个智慧，就是他没有私下给所罗门发电邮、发私信、发微信，跟所罗门讲这件事情。有的事情呢、你别说发微信讲不清，你电话上都讲不清楚。有的事情你非得当面讲，而且是带着见证人去谈，才能够杜绝撒旦做工的机会。你看我们现在做节目讲这件事情讲了这么久，虽然还没有谈到主啊，但是至少我们现在谈到撒旦了。
谈到撒旦也行。
八十八，如果私下问所罗门的话，那这个就事情就难办了。私下问所罗门，所罗门答应好呢，还是不答应好呢？就算两个人达成一致的协议，这是亚多西亚来找茬来的，这件事情很严重，那又怎么样呢？所罗门要是私下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公开发动行动要清党的话呢，那以后这个历史呢，人家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了，很难能够得到民心呐、现在八十八的智慧让这个事情根本就在所罗门的这个叫什么早朝的庭上，简直就是了。他坐在宝座上，表示他不是在那喝茶，他是在办公啊，旁边一定还有臣仆的，大家就放心好了。这个我说的是什么？这个事情的确是亚多西亚来的，因为你如果私下跟所罗门讲，亚多西亚可以不承认，就百姓会给你搞得无所适从。这个是在教会里面去小心的，一再的跟大家说啊，在保罗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那个，这个人收了这些祭母，收了他的祭母以后，教会怎么处理，以及教会的处理会引来多大的风波，他好多的步骤是朝着这方面来的。我们今天教会里面要是出了事情，我们就喜欢留在那个事情上，这个事情是对是错，两边争的，最后教会分裂。实际上呢，圣经的榜样不是这样。首先你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那个跟这个事情有关系的人，你要知道怎么办。八十八呢，他办得非常非常的准确，他这样办是对的，所以圣经把它记下来，这是蒙哥的外界。弟兄姐妹，你要是心里面觉得说，这事情恐怕其中必有蹊跷，人家约你去谈啊，几个弟兄说，因为我跟你有事情要聊啊，你早就知道他们有一些的不一样的意见，现在他们又聚众要你去，你别傻，你千万别去，而且你就是要去了，千万不要一个人去。他们有证人，你没有证人。你要像我们鸽子这样，当着什么那个区委这个主席，他站起来就说，拿了扇子就扇，到底怎么回事？你没办法再传出去好几个样本，对吧？撒旦就没办法做工，是错是对我一个人担，我是不是来向你求这个哑巴傻？是我来的，公公黑黑的来，但是我来的时候我跟你讲的是谁求的，是你哥哥亚多西亚来求的，就这么简单。你的职分，你该做的事情做完了，你也不用明讲，你只要多看你这个聪明的儿子所罗门两眼了，这个所罗门立刻心里有数，知道怎么回事，因为这一切的事情都是真实发生的，所罗门从这个真实发生的事情上断了他的案子。你看这个圣经的亮光开始出来了吧，对不对？所罗门断的第一个案子不是后来什么，哎呀，两个妇人呢，谁生了谁，谁把谁的儿子压死啊，谁比较胖啊，对不对？也不是什么婴儿猝死症啊，那个死掉的婴儿为什么没赶快找个老中医来给他扎个针啊，据说一下不知道什么地方，一扎那个小孩马上就活过来。我一个中医弟兄跟我讲了啊，他说没事儿，你们一扎就活过来啊，他好像还扎过几个是吧。那个不是所罗门判的头一个案子。所罗门判的头一个案子是这个案子，那叫跟二兄。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大的亮光？
这的确是第一个案子。
要不按蒙哥的思路来解经啊，这个圣经没法解，是吧？那大家自己回去读吧就行了嘛。这个还用我们解什么解？
咱们这出《列王演义》呢，就演绎到这个地方。剩下的是听众朋友自己去演绎演绎。但是我们还没有演绎的事情，就是教会里面有什么样的异义分子。国家里面有什么样的不法宗教团体，怎么处理？公开处理是私下处理，是赶尽杀绝像所罗门一样呢，还是倘若可行尽力与众人和睦？这个是很难搞的事儿啊，难搞的事儿。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 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